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1月17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天人感应、今天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法轮大法日专辑栏目要讲的是我和妻子的故事，善恶一念间您将听到的故事是修大法怨妇变慈母，家人也受益。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来讲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中共自己也报道说，中国现在已是世界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器官移植量仅次于美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即便如此，在美国做肾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要超过2年。而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入土为安，就是死后也要留全尸，因此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非常少。但是很多中国大医院的肾移植等待的时间仅仅才1到2周，那么这些器官都是哪来的呢？说到活摘器官，您或许早已经有所耳闻，就是在人还是活着的时候就开膛破肚摘取器官进行贩卖。追查国际组织经过10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在国际社会被曝光后，被西方国家形容为这是这个星球从未有过的罪恶。2019年6月17号，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地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大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湖北胡汉娇入冤狱13天被迫害致死；辽宁李振东在沈阳东陵监狱被迫害致死；吉林76岁王桂英被骚扰威逼离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汉川市53岁的法轮功学员胡汉娇被截入武汉女子监狱的第13天。2021年11月9号，胡汉娇的丈夫接到监狱打来的电话，声称胡汉娇因病在医院死亡。10号清晨，胡汉娇的丈夫和几名亲戚一道赶往武汉女子监狱，要求查看胡汉娇病历及死亡情况，并要求看遗体，遭到狱方拒绝和推诿。当晚回家后，胡汉娇的丈夫便联系律师， 准备通过司法手段调查妻子死亡真相。11号，汉川市政法委介入，向胡汉娇丈夫施压，要求他不要与其他法轮功学员联系，由市政法委出面与武汉女子监狱协调处理胡汉娇案件。胡汉娇家属在市政法委的压力下，被迫放弃了通过律师介入调查的打算。胡汉娇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曾经多次遭中共迫害。2001年，胡汉娇被国安大队刘继祥非法送到沙洋劳教所迫害一年。2003年10月，胡汉娇又被汉川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组织610办公室主任谢振兴等人劫持到武汉汤逊湖洗脑班迫害。2007年8月，胡汉娇再次被刘继祥等人劫持到湖北女子劳教所迫害。2021年3月15号，胡汉娇到分水镇地区告诉民众躲避瘟疫的良方，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遭分水派出所警察绑架。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的七个多月时间里，胡汉娇一直绝食反迫害，要求无罪释放。6月16号，胡汉娇被法院非法开庭，后遭诬判四年。10月28号，胡汉娇被劫持到武汉女子监狱。11月9号，胡汉娇被监狱迫害，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1月13号，辽宁省沈阳市68岁的法轮功学员李振东先生在沈阳东陵监狱非法关押期间被迫害致死。2019年7月10号，李振东正在和其他几名法轮功学员一起阅读教人向善的书籍《转法轮》时，被沈阳市国保大队指使和平区刑警支队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此后，李振东被中共公检法合谋非法判刑三年半，被劫持到沈阳东陵监狱。在东陵监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李振东被迫害致身体出现严重的肝病症状，危及生命。李振东被监狱送进沈阳医大四院。2021年10月末，李振东出现肝脏腹水，腹部肿胀严重，需要天天抽水，已经无法进食。即使这样，李振东仍被铐在床上，监狱还派两个警察天天在医院把守，住院费都是让李振东的家属自己承担。家人申请保外就医，被沈阳市司法局拒绝。11月12号，李振东在重症监护室带着呼吸机，以食水不进中毒昏迷三天，高烧41度，全身骨瘦如柴。据大夫说，当晚李振东的生命难保。监狱人员看到这种情况，通知司法局。司法局来两个人到重症监护室，看到李振东生命垂危，扔下一张保外就医通知书，带着看守的狱警偷偷撤离了。第二天，2021年11月13号，李振东因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被中共公检法及沈阳东陵监狱人员迫害致死，终年68岁。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永吉县口前镇76岁的法轮功学员王桂英老太太，2021年7月20号前后被警察入室骚扰、威胁、逼供，承受着巨大压力和身心伤害，8月6号含冤离世。王桂英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二十几年来一直按照真善人标准为人处事，和睦邻里。王桂英因为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于2004年被非法劳教一年，在吉林省女子劳教所遭受迫害，期间被迫做奴工。2021年6月初，中共为了所谓的百年大庆，采用威胁、跟踪、骚扰、转化、抓捕等一系列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永吉县政法委集合社区、派出所、公安局等部门，多次到王桂英家敲门。在王桂英拒绝开门的情况下，在楼道、小区院里蹲坑一个多月后，以非法手段打开房门，强行进屋，非法抄家。受到惊吓的王桂英出现心衰症状，警察不断照相，并要求家人签字，并要带走王桂英。王桂英女儿说，带走可以， 如果老太太出现什么事情，你们负责。警察听后怕承担责任，没敢带走。在王桂英身体出现严重不适的情况下，警察不断地盘问，逼她说出与谁联系等问题。王桂英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之后不到两周的时间，王桂英身体不断恶化，于2021年8月6号含冤离世。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0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台湾高雄法轮功学员练功传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1月14号，台湾高雄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著名风景区莲池潭练功传真相，希望把法轮大法服役大众的好处介绍给每一位有缘人。活动中有腰鼓队表演和法轮功五套功法演示，祥和的场面吸引过往民众驻足观看，上前了解真相，并有民众当场学练功法。一位住在莲池潭附近的餐饮业厨师专注地看着法轮功学员打腰鼓练功，一位学员给他递上真相资料并介绍说，全世界有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练法轮功，法轮功的资料在网上都可以免费下载，对身体健康有极大好处。像我70几岁了，之前有过20几年的颈椎骨刺，疼痛难熬，修炼法轮功后好了。这位厨师说，我对法轮功很感兴趣，回去会上网深入了解。莲池潭风景区管理员吴先生也来到活动现场，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腰鼓队表演和五套功法演示。吴先生表示，他很认同学员以这种方式展现法轮功的美好，这样做可以破除中共对法轮功的污蔑宣传。殷先生是一位工程师，在一旁观看功法演示许久，不知不觉中就跟着学员比划起动作学练功法。一位学员对他说，法轮功到哪儿都会带来祥和与福分，他非常认同，并说他感受到了。殷先生拿着法轮功真相资料满意离开。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662亿。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天人感应，今天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
今天时事评论，天人感应，今天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3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天人感应的说法，就是说天象和人事变更是直接对应的。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在他的著作《春秋》中提到了天人感应的内容，而到了西汉时代，董仲舒便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汉武帝曾经就此向董仲舒请教，问道，天命是不能挽回的吗？董仲舒回答说，国家将要发生违背天道的坏事，天就先降下灾害来谴责告诫他，如果不知道行物，会继续显示一些怪异的事情来警告他，如果仍然不知道改变，那么最终灾祸才会来到。确实的，在现实生活中，灾难来之前往往都是有一定的征兆，只是看人们能不能理解和相信。我们先一起来看一看古书中的记载。左传喜公16年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在春秋时期宋襄公当政时，发生了56亿的异象，天上掉下了5颗陨石， 还有六只翼鸟倒推着飞过宋都。晋朝儒士杜预对此的解释是，这是人间的事发生阴阳错逆所导致的异象。据史书记载，当时在春秋盟主齐桓公死后，宋襄公想争取盟主霸位，丞相上谏说，小国争盟祸也，置百姓的生计于不顾，争夺权势，这会给国家带来灾祸。宋襄公不听谏言，在六翼退妃发生五年后，宋襄公争霸失败，然后便病逝。陨石连连坠落，飞鸟倒飞，这些都属于异象，是人间阴阳错逆的迹象，预兆着灾祸即将到来。圣君明君会诚惶诚恐，去省思自己的过失，下罪己诏，并诚心改过。如果不能真心忏悔改过，却把灾祸归为天灾所致，最后造灾遭祸的大结局就无法逆转。接下来，我们再一起来看看当今社会灾难来前的种种征兆。据新京报报道，2020年6月12号，河南郑州二期万达广场，一位摊主扮演孟婆，熬制孟婆汤，免费发给围观群众喝，并说希望人能忘记疫情间的烦恼，这引发了数千市民争相排队品尝和拍照。从视频中可以看到，摊主在一口大锅前放置了奈何桥，只有走过这座桥才能喝孟婆汤。众多市民围观发视频，让郑州孟婆汤成了网络热点。一年以后，2021年的7月20号下午，河南郑州发生一场特大洪灾，地铁5号线京广隧道全部被淹，城市交通瘫痪，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民众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郑州水灾之后，一位网友上传了当时的孟婆汤视频，并写道，大家还记得去年河南郑州街头排队喝孟婆汤的火爆场面吗？有网友回应说，这太不吉利了，这是阴间的事情，拿到阳间来是大逆不道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孟婆汤、奈何桥都是只有在阴间才会出现的事情，是说人们在转生之前喝了孟婆汤之后，便忘记前世的一切记忆，是属于阴间才有的东西。这样阴阳错逆的事情本来应该引起人们的警觉，反思是否有违背天理的事情存在，自己有没有犯什么大错。然而当下的中国，过奈何桥、喝孟婆汤被人们当作新奇的现象在追逐着，却不知这是在暗示人们要警醒。这乱象也真实地反映出传统文化在中国被破坏的程度。这也让人想起红眼石狮的故事。故事是这样的，一位善良的老婆婆受到神明的告示，如果庙前石狮子的眼睛红了，将有洪水来袭，会淹没整个村子。老婆婆急切地告诉每一个人，然而没有一个人相信。有年轻人恶作剧耍弄老婆婆，故意涂红了石狮子的眼睛。老婆婆一见，赶紧在全村呼喊，狮子眼睛红了，快跑呀，不跑来不及了。有很多人哄堂大笑，认为老婆婆被捉弄了。村里只有几个人相信老婆婆的话，跟着她跑到了山上。他们在山上回头一看，整个村子一片汪洋，眼睁睁看着人们被洪水吞噬。其实河南郑州孟婆汤并非个例，早在2019年8月24号，武汉市一家剧场上演了名为《死神来了之黄泉旅行社》的怪诞剧，剧中的主角是黑白无常，剧情为地府一日游。每天晚上，武汉一个繁华的大型游乐场，上百人扮演幽冥鬼怪大巡游，阵容堪称国内最大。几个月后，武汉就作为始发地爆发了惨烈的瘟疫，一直持续至今。而在今年新一轮的新冠疫情中，湖南省张家界成为重灾区之一，而起因是因为一场演出。在7月22号的一场魅力湘西大型演出中，巫师赶尸术却登上了舞台。赶尸术是一种邪术，将这样阴邪惊悚的巫术搬上舞台，是否也是又一场人间灾祸的兆头？ 从刚才谈到的古今灾难到来前的种种征兆，不难看出天人感应不是一句空话。然而现在很多中国人已经不再知道其真正的表现了。中共数十年来给人们灌输无神论，让人们不相信神佛的存在，更不相信善恶有报，导致社会道德下滑，人心败坏。可是人说神不存在，神就不存在了吗？中共让人不相信善恶有报，善恶有报就会消失吗？天降灾祸是在警醒世人，然而中共却每每丧事习办，人为的淡化了这些灾祸对人们的警示。中华传统文化认为瘟疫是瘟神在行瘟布疫，指使异鬼在淘汰恶人。人若不敬神佛，道德沦丧，自然做的恶事就多，积攒到一定程度就会招难。如果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下滑，瘟疫等灾变就会来临。由此看来，这两年的灾难频发，水灾、蝗灾等等，特别是去年武汉肺炎的爆发，以及今天愈演愈烈的变异病毒，这一切看似偶然，其实都有其背后的原因。上天有好生之德，历史上每每有瘟疫爆发时，都会有在瘟疫中救人的使者，向民众传递避疫良方。在东汉末年，当时瘟疫横行，张道陵让有病染疫的人把自己一生所犯的错误一条条的都回忆清楚，记下来，亲笔写好，扔到水中，同时向神明发誓，不再做那些错事和不好的事。如果再犯错，就让自己的生命终结。百姓们一传十，十传百，很快这些照做的染疫患者都康复了，瘟疫不见了。张道陵和他的后代及弟子一共治好了几十万人的疫病。在这次武汉肺炎肆虐期间，法轮大法弟子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传播真相，传递避疫的良方。有许多染疫者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后，神奇地恢复了健康。不仅仅在中国，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相关案例记录。因为这些染疫的人知道了本次武汉肺炎是针对共产党而来，所以远离中共，返回传统，找回正道是防疫真正有效的方法。然而，这些都是中共害怕让人们知道的。在汹涌的疫情中，中共仍在非法抓捕传递避疫良方的法轮大法弟子。天人感应是中国古人对宇宙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个最根本的认识，是以天人合一为基础的，而无神论则是从来未经证实的虚妄假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要了解更多的真相，可以走出家门，找到您身边的法轮大法弟子，他们会告诉您更多的自救良方。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改编自祝平安的文章《天人感应》，今天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与您分享的文章是揭露天安门自焚和1400例造假。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吗？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早在2001年，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世界各国宣布，天安门自焚是中共蓄意导演的伪案，目的是为了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为迫害找借口。这件事已在联合国正式备案。 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就是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的，荣获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特别奖。法轮功严禁杀生，严禁自杀，所以自杀自焚的人绝不是法轮功修炼者。法轮功主要书籍《转法轮》阐述了为什么不能杀生的法理，修炼法轮功的人肯定不敢再杀生了，更何况自杀。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一手导演的，不过谎言编得太拙劣。比如说，一般情况下，头发塑料瓶见火就化了，男的王进东的头发和装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小女孩刘思颖做了喉管切开手术，是发不出清晰声音的，却能唱歌。自焚是突发事件，从起火到灭火90秒，怎么可能巡警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巡逻，并在90秒内出现？录像中的摄影师在军警间从容拍摄，有远景、移动拍摄的近景，多个自焚者在不同位置的特写，并且录下了声音，显然是事先准备好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把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自焚录像慢镜头播放，就能看到刘春玲是被身后穿军大衣的人用硬物击打头部，当场倒地死亡的。还有很多漏洞不一一列举。天安门自焚总策划当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李东升后来被判重刑，天安门自焚制片人陈蒙47岁突发癌症死亡，播音员罗京、主持人方静相继患癌症死亡。1400例死亡也是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而编造的，其中有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用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用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1999年迫害法轮功之前，中共官方媒体上报道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7000万到1亿人，祛病总有效率达到 98%。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但是江泽民犯罪集团发自内心的恐惧和嫉妒法轮功。1999年迫害时就造假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210万，也有说200万的，然后处心积虑地编造了1400例死亡。国际人士分析说，从1992年法轮功传出到1999年中共编造谎言，一共7年的时间，就算按照中共捏造的假数据计算，1400例除以7年，再除以中共所说的210万法轮功的人数，得出的死亡率不到1/1000，远远低于中国统计年鉴记载的中国人口正常死亡率1/65。可是您再回头看那些案例，又自杀又杀人的，这个逻辑也不通啊。国际社会无法理解，共产党编的谎言是零智商，能骗谁呢？可是却骗了很多中国人，为什么能骗得了？因为共产党搞信息封锁，了解真相是判断是非的必要条件，共产党把这个必要条件一刀砍断，中国人就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法轮功按真善忍修炼，使人道德回升，祛病健身有奇效。这么好的功法，全世界一下就传开了，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各国各级政府的褒奖、支持决议和信函超过3000多项。几十个国家为自己的民族设立了一个节日，来纪念和感恩法轮大法。每年的5月13日被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是中华5000年文明历史中 翻译成外国语言最多的一本书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推算，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跨度里，古今中外，这样的传播范围和速度也是达到了顶峰。下面的法轮大法日专辑将带给您的是我和妻子的故事。
请听庆祝513明慧专稿，题目是我和妻子的故事，作者内蒙古巴图。和妻子结婚时，我曾高兴地想，这辈子命好，找个城市媳妇模样也行。可是婚后发现，妻子个性强，难见温柔，很爷们儿气，说话压我三分，吵架时我还没说几句就被他暴雨般的阵势压下去了，骂够了，气顺了才算消停。我生闷气，心里不服，最僵持各做自己的饭，几天不说话。我很苦恼，婚姻咋这么失败呢？好多次我想离婚，可如果真离了，又感觉前面渺茫，苦苦找不到解脱的办法。我曾探讨过家庭和睦的方法，有人教我，要不你装熊老实趴着，要不把他打服了。有的说夫妻不打架的少，混吧。也有的给我出招，趁年轻早散伙，人一辈子几十年，谁将就谁呀。在困惑和苦恼中，我度过了一年又一年，彼此伤透了心，身体也糟透了，我成了药篓子。有时一闭眼，满脑子都是妻子的缺点和那些气人事。今天想来，如果当初真离了，照样会有相同的不幸在等着我。直到有一天我修炼了法轮大法，我和妻子的战争渐渐地偃旗息鼓了。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春天，一个朋友向我介绍法轮功，说如何好，健身有奇效。他是机关大院书记，有文化，有级别。我疑惑地问，你是党员干部，怎么也信这个？他说，好功法，你应该看看呀。当时国家是允许练的，县城里到处都是练功点。于是我在半信半疑中参加了看师父讲法录像的9天班。参加班的第二天，我就感到奇特，清理身体时出现的症状和老师讲的症状一模一样。9节课下来，我思考的人生终极问题有了答案。人从哪里来？何处是生命的归宿？这个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在法中讲得很透彻。正如我师父所说，他一旦学习了我们法轮大法以后，他一下子就明白了他在人生当中许许多多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可能伴随着他的思想会来个升华，他的心情会非常激动，这一点是肯定的。见转法轮。我明白了自己命运为什么那么坎坷，婚姻为什么这样不顺，还有为什么我吃了那么多药治不好的病练功后没了，这些病哪去了。以前我和妻子吵架时，我总想改变她，可总也改变不了，这一点在大法中做了透彻的解答。比如遇事找自己原因，多为别人着想，看别人优点，不看别人缺点，要理解人，包容人，无怨无恨，以苦为乐。师父也讲了韩信胯下之辱的故事，我一下子看到了一个根本问题，以前夫妻吵架是自己人品太差，光看对方不好，不找自己原因，心眼小，性子急，个性强，问题都在自己身上。大法内涵博大，包容一切，我家庭的这点事情用大法中的法理去解决，那是轻而易举的，我心里亮堂了，开窍了。此后 当妻子再跟我发脾气时，我就克制自己，不跟她打嘴仗，找自己原因，改变自己。我发现，当有了矛盾找自己原因时，能忍耐，能后退一步，真的是柳暗花明。我师父告诉我，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见转法轮。当然，妻子不会因为我修大法就立马变好，她好不好不重要，我自己变好才重要。尽管她脾气依旧，性格依旧，修理我依旧，喜怒无常，翻脸不认人，但是我心路宽了，容量大了，矛盾来时能看开了。就像一瓶墨水，倒在缸里，缸水会变黑，倒在海里，海水依然蔚蓝。虽然我没有大海那么广阔的容量，最起码我在一天天的改，一天天进步。当他损我时，我不计较，甚至一笑，尽管有时笑得很勉强。有时他在厨房干活，干着干着，火气就来了，把瓢盆摔得直响，说太累，我不可怜他，凭啥我伺候你？骂我时还经常捎带着我父母，我的母亲过世早，他连我母亲也骂，这是我最不愿意听的话。但我清楚，以前伤害他太多，他心里有一片冰天雪地，但我也相信，我做好了，那片冰天雪地一定会融化，变成遍地美丽鲜花的大平原。往往家庭矛盾都是一些小事引起的，比如厨房里的油盐酱醋，还有厕所卫生纸什么的，用完后得买，他不张罗买，我买回来他又发火，净干娘们事，谁让你买了。此后我虽然长了记性，但不能不上厕所，于是当卫生纸快用完时，我就藏起来最后一包，当他上厕所出不来时，只好求我。这时我非常占主动，我说，你心粗想不起来这些小事，我补充一下有什么不可呢？这下好，出不来厕所了吧。此后他再也不管了，我买啥他都不吱声。善心的表现是能够影响别人和感动别人的，我就看他的优点，不看缺点。欣赏一个人的优点，就是欣赏一个人的境界。面对我的包容，他也在一点点变好。一次，乡下的弟弟买房子借钱，妻子没借，还数落了一通。弟媳哭着说，俺不借了，穷人有穷志气。当时我挺心酸，要是过去，这肯定是一场家庭大战。这一次我没发火，我跟弟媳说，你嫂子脾气不好，但心眼不坏，你别生气。回头我跟妻子说，本来你挺善的，今天这事儿太伤人了，不能这样。我理解地说，你是不是怕钱借出去回不来？妻子说，嗯，这年头谁还往外借钱呀？我说，不借钱也得有个好话呀。他自知理亏，马上道歉，说，要不给你凑点。过去这是不可能的，他给谁道过歉，低过头。我经常把大法中做好人的道理讲给妻子听，讲善恶有报的古代故事，讲六道轮回的故事。我说，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帮别人就是帮自己，也是为儿女积福，你说对不？他说，就你能说。我说，你心眼好，厚道，直性子，如果再温柔一点就更完美了。他说，不用你教训我，现在你像个人似的，以前没把我气疯了。我说，那是我不对，现在我修大法了，我知道怎样心疼媳妇了，你得给我机会改，我现在不是在往好上变吗？他说，以前你就是一头驴，是李老师把你驴尾巴剁了，你才像个人样了。上街买菜时，他买啥我随他，
买完后我提着，我走累了时他就挽着我，别人说看你俩真幸福。他喜欢吃什么小食品，上街碰见我都买点带回来给他。吃饭时先给他盛上饭，把筷子摆好，有时饭做少了我就先给他盛上一碗，自己吃点冷饭和剩菜什么的，我心里挺知足，也乐在其中。他不会蒸馒头，却总是喜欢蒸，总也没练出手艺，蒸出的馒头又黄又硬，他不愿吃，我就上顿下顿的吃，吃几顿后他要扔掉，我说扔粮食不好，我师父吃饭时剩饭剩菜都打包带走，我吃你吃新饭。晚上看电视他已经睡了，电视还放着，我走过去关上电视给他盖好被子，他醒了说谢谢你，我说祝你做个甜梦，他脸上挂着幸福的笑。早上练功时我把电饭锅插上，等他起床时饭已好了，他有些感动，你这么优秀我怎么早没发现呢？我说大法让我为别人着想，我得为你着想啊，和我的同修比差远了。他说来世咱们还做夫妻吧，我笑着说你这么优秀来世还是让给别人吧。他说那不行，你得答应我。我说我这事一定修成，没来世了呢？他有些失落的样子说你要是修成走了我咋办呢？我说你也修吧，多好的法，谁修谁得，不修才傻呢，当人再好又能咋样呢？他说我不会打坐，腿盘不上。我说大法重在修心，我20年没吃药你也清楚，我若不修炼能是啥样子？有时候我也做不好，也有发火的时候，这时他就用大法压我，冲我嘟囔这法让你白学了，你别学吧，李老师怎么有你这么个弟子？这时我立即无语，在心里说错了，我改，一定改。我发现我改变多少，家庭矛盾就减少多少，付出多少，夫妻就和睦多少。有时我看他忙忙碌碌的，就想人一辈子都是为了什么活着呢？年轻时我们打过无数次架，彼此都伤痕累累，现在不知不觉中他头发白了，脸上有皱纹了，这就是人的一辈子吗？生命只有修炼才有出路，才会得到永恒的福。家里不管大小事我都跟他商量，比如孩子结婚按乡俗我得讲几句话，大法这么好我就讲点修炼的内容，让亲朋好友得福报。可是又担心中共在打压我们，我怕这边我讲了法门大法好，那边把警察招来。这时我妻子说你就讲真善人好吧，别人一听都明白。于是我按他的办，孩子结婚那天当我讲到只要按照真善人去做人做事时，下面一片掌声。事后妻子说你在前面讲话，我在你身后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给你加油呢。我很感动，我为他的变化和有个美好的未来而欣慰。妻子对我修大法很支持，有时想叫我干活，一看我学法就悄悄自己去干了。孩子回家他悄声说你爸练功呢，别打扰他。有一次他说以前咱们闹离婚时我找人算过，说你40岁以后就好了，真灵。我马上纠正，是我学大法才变好的，别记错账，没有大法咱俩日子还不知咋样呢。他说反正你现在是挺优秀的。我说你变化也挺大呀，越来越善了，有菩萨心肠了。他说我本来就不坏嘛，那些年就是你给气的。这话我认账，那时我毛病多，别说夫妻吵架，出去找女人都不在话下，谁怕谁呀？以前吵架，想起来不过是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甚至一句话，一个表情，看不惯了，火就上来了，结果越弄越大。现在不了，他说什么我都能理解他，不贬低他。比如，在家里干活时，他偶尔会唱几句歌，我就静静地听。唱完后他问我唱的咋样， 我说挺有特色的。他说什么特色？我说脑袋发炸，浑身起鸡皮疙瘩。他笑得不行。曹总，我说你不如唱法轮大法好，那多阳光啊。一次买保健品，他让我吃，我说我修大法身体好，不用这个。他说不行，你得吃，要不你太亏了。我不吃，他就端着碗满屋追我。他生气地说，要是小三喂你，你还不乐颠了。我说我没有啊。他说我知道你没有，要有我撕他的嘴。我心想，如果不是修法轮大法改变了我自己，我干啥你也没办法。人要变坏，谁能挡得住？人要想变好，神佛都帮你。我的故事很平常，但我清楚，不管一个人脾气怎么不好，夫妻怎么不和，只要能够真心的在法轮大法中实修，去磨练自己，改变自己，用不了三年五载，保证就变，保证家庭祥和，夫妻和睦。不信你去品。
一位四个孩子的妈妈，丈夫早逝，她没有正式工作，生活的艰辛使她的脾气越来越暴躁，对孩子们经常是举手就打，张嘴就骂，整天脏话不离口。如今的她完全变了。在接下来的善恶一念间节目里，请听修大法怨妇变慈母，家人也受益。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人生于世，都希望工作顺利，家庭和睦。河北省一位人生坎坷的妇女开始修炼法轮功后，从怨妇变为慈母，一家人也都跟着受益。来听听这位耄耋老人讲的一家人的亲身经历。我是1996年元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今年78岁，在恩师的慈悲看护下走到今天。回顾20多年的历程，心里真是有千言万语要向恩师诉说。我是四个孩子的妈妈，丈夫早逝，我没有正式工作。生活的艰辛使我的脾气越来越暴躁，对孩子们经常是举手就打，张嘴就骂，整天脏话不离口。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我首先就戒了烟，改掉了打人骂人的坏习惯，明白了要按照真善忍来要求自己，修心向善，做好人，做更好的人。大法师父为我净化了身体，我整天乐呵呵的，家里充满了祥和。孩子们打心眼里高兴，都说大法真好，是大法给了我们一个幸福的家，给了我们一个可亲的妈妈。家人都见证了我修大法后的变化，深信大法好。大法遭迫害后，家人都一如既往地支持我练法轮功，他们也因此得到了福报。我举几个例子。我得法的第二年，回家向亲朋好友、父老乡亲讲述大法的美好。大法遭迫害后，我几次专程回老家，给乡亲们讲法轮大法的真相。先后有100多人明白真相，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特别是我亲戚中有在职的公安局长、派出所长、特警等等， 是直接参与迫害大法弟子部门的人。他们明白了真相后，不再参与迫害，有的还暗中保护大法弟子，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得了福报。我妹妹的女婿是工商局的局长，保护他们系统的大法弟子，结果他久治不愈的腰椎间盘突出，不治自愈。我大姐的儿子是基层派出所所长，暗中保护管辖区的大法弟子，得了福报，被提升到上级公安部门任处长。我的大儿子自己组建了建筑工程公司，生意红火。他没有修炼法轮功，但是非常相信大法，经常给他的同事同学朋友们讲大法好的真相，有时候还拿回来三退名单。有一次他请甲方领导吃饭，让我去参加。餐桌上儿子介绍了我修大法如何好，让我给他们讲一讲三退保平安。结果一桌人都做了三退。大儿子2016年得了急性肝炎，病情严重，专家说这种病的治愈率只有万分之一，而且容易发展为肝硬化、肝癌。儿子精神压力特别大，我就跟他说，坚信师父，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儿子向我要了大法真相护身符，一直带在身上，坚持念九字真言。一年后去北京复查，各项指标全部正常，他完全康复了，专家都说他太幸运了。儿子回来跟我说，感恩师父救了他。再说说我的后老伴儿，他是84年融入我们这个家庭的。1996年我开始修大法，他看到了我的身心变化，非常支持我修炼。在大法遭受迫害后，他经常陪我一起出去发放大法真相资料，贴真相贴，帮助给同修们传递资料。20多年来，我家一直是学法点，资料转送点，同修们经常来来往往的，他总是笑脸相迎，笑脸相送。老伴儿60多岁的时候得了青光眼，两只眼睛都做过手术。2015年他86岁的时候双目失明，整天躺在床上沙发上，身体越来越弱，人也越来越糊涂，经常将屎尿拉在裤子里、床上、沙发上、地上，弄得满屋子臭气熏天。而且他经常是黑白颠倒，白天吃了就睡，晚上瞎折腾，一会儿让我干这，一会儿让我干那，经常闹得我一夜不能睡，累得是精疲力尽。孩子们心疼我，商量着要把他送养老院。我想他这么大年纪了，生活不能自理又糊涂，谁会像家人这样精心照顾他呢？我是修真善忍的，师父要求我们遇事要为他人着想，何况他是我们的亲人呢？听我这么说，孩子们就商量着怎么样抽出时间回来帮我。大约是2016年吧，我突然想到，记得明慧网报道有同修给家里不修炼的病人听师父讲法得到康复，我就开始每天扶老伴儿坐起来听师父讲法，开始每天听一讲，逐渐到每天听两讲，现在每天都能听5-6个小时。老伴儿越听越爱听，人越来越精神，身体越来越硬朗，今年91岁了。老伴儿的亲孙子来看他，感慨地说，爷爷你真有福，看你红光满面的，比我爸身体还好。奶奶看你们家多好啊， 一家和和美美，其乐融融，对我爷爷照顾得这么好。我爷爷总夸我小婶姑姑比亲姑娘还亲，经常帮她擦屎接尿，不嫌脏。你们家教真好。我说，你爷爷是得大法的福报了，我要不修大法，就那病病殃殃的身体，别说照顾你爷爷，我还不知道活成啥样呢。要是不修大法，就我那火爆脾气，孩子们得离我远远的，照顾不照顾我都难说，哪还会照顾你爷爷。你爷爷天天听师父讲法，真是得大福报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
最后是天音净月，请欣赏关圭敏先生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照我心》。
当我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